有缘人，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聊聊金钱。在听之前，有财运的人都会先点赞，这样他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我希望你也是那个人。突然要聊钱这个话题，不知道想到金钱，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可能是紧张、压力、负担，或者是期待、渴望、想要拥有，也可能是价值、力量、自由。虽然大家都在讲要有钱，要创造美好丰盛的生活，但是身体的感受不会骗人。提起钱，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涌现出很多复杂甚至负面的感受。很多人对钱存在又爱又怕，羡慕拥有又不敢大胆追求的矛盾心理。这种情绪感受背后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积累的金钱观念在发挥作用。可能是小时候听到父母抱怨过赚钱太难了，也有可能是看到网上一些言论，比如很多有钱人品格不高，一些仇富的言论，金钱万能论，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对我们的金钱观产生影响。先来问问大家，你为什么想要钱？可能是我想买一栋看得到大海的别墅，我想要无忧无虑的环游世界，我想买喜欢的相机、画作、高尔夫球套装，这些都特别好。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钱的数字并不存在什么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金钱背后流动着的真实世界。所以对钱积极正面的感受，意味着你状态丰盛的打算体验生命，参与世界中去。与之相对，对钱负面厌恶的感受，则是一种收缩的贫穷能量，它会堵住金钱之流流入你的生命里去。第一种堵塞是担忧。有着担忧心态的人面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想，因为我担心我三五家会被裁员，或者是现在生活很窘迫。担忧这种紧缩的状态，让人没办法敞开体验世界，自然就与前缘分惨淡。第二种堵塞是厌恶。比如说，虽然第一反应可能也是有钱我就可以去买车、买房、环游世界了，但接下来就会升起一些自我怀疑和自我谴责，我这样是不是太肤浅了的声音涌上来。虽然非常想要钱，但如果又会讲出我其实并不是很想要钱，有了钱会有很多困扰，就算有钱也不会幸福，这样悖论的话，金钱就这样别扭着离开了。能赚钱的人，这个人本身就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资产，一个能不断变现的资产。假设一个人的年收入为40万元，他可能会想，我可能想赚更多，最好是一年赚100万。那么对这个人而言，想要增加这60万元的收入，就要打从心底认为我值得获得这些钱。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有的人会抱怨工资收入太少了，但当提议他们去提涨薪时，又会各种焦虑不安，觉得说了也没用，上司会嫌我烦的等等。如果建议他们去跳槽，又会觉得最近市场行情不好，要是找不到工作就惨了，会继续焦虑不安。也就是说，他们嘴上说着想要钱，其实并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内心还是觉得自己并不值得。而打心底相信自己有赚到更多钱的价值的话，是会付诸行动的，行动上一定会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必定会好好和上司商榷，早早就跳槽，探索副业，各种都已经搞起来了。所以请在我想年收入达到100万后面加上一句，我有配得上这份收入的价值，然后开始培养自己更多的价值。一，做着和别人同样的事情是不可能赚到钱的，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或许就能打磨发光为自己的附加价值。同样是公司附近的咖啡店，如果有一家的店常人特别好，感觉每天活力满满， 他给顾客提供的情绪价值就是他的附加价值。或者他特别喜欢研究市场流行的饮品趋势，不断推出各种有意思的新品，也会吸引更多尝鲜的顾客。二，附加价值不是基于我想赚钱的想法产生的，而是我想帮别人。请想赚大钱的人立刻思考一下，如何在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帮助别人，从而增加附加价值。不管是爱好或其他的都可以，把你能想到的这可能会帮助到别人的爱好、特长以及经验统统写下来。惨痛的经历也 OK， 人生的低谷经历也有可能会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然后给你的这些点用天堂存款的方式换算成金钱。比如，如果你有10年的职场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你觉得这个附加价值值多少钱？假设现在的价值你标的是5万元，那怎么做才能让它变成10万元呢？这样做下去，附加价值就会逐渐发生改变，然后你的附加价值就会孕育出金钱之河。三，练习成为向别人支付工资的一方。选择自己赚钱的人，无论是创业的点子，还是放弃稳定的勇气，都蕴含着附加价值。可以向别人给出的人，也会有更高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样他们才成了有钱人。现在就开始体验，成为支付的一方。即使你在赚一份固定的工资，假设你的工资是10000元，那么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把10000元份的工作完成，而是要做到让任何人都感觉那个人的工作那么出色，应该给他10万元。这样一来，你就成为了向别人给予额外价值的一方，你向其他人给予的那部分也都会累积在你的天堂存款里，逐渐变成你的新的附加价值。这一附加价值会逐渐给你建立起自信与自尊，最后赋予你能够不顾一切放手一搏的勇气。当你能够摆脱被工作束缚的状态，得到加薪、跳槽或创业的机会，在现实世界就离有钱人更进一步了。除了富二代，大部分白手起家的有钱人都是从一份正常工作开始的，但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份工作的意义。说到工作，你首先想到什么呢？不管你是刚入职场的底层员工，还是月入10万的经理总监，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点，每个月固定的时候，银行卡上会多出一笔钱。借用财务的一个概念，这个过程叫做稳定现金流入。现金流是指一个企业经营中实际发生了现金，包括银行存款的增长或减少的数量。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很多小企业直到倒闭账面都是盈利的，但因为上游拖欠货款，向下游进货要预付款，导致账上没钱，常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老板最后卷了一笔货款跑路了。凡历史京东、亚马逊一类的零售企业，从创立起就一直亏损，但企业却越搞越大，因为这一类零售企业做的就是现金流的生意，扩大规模去占用供应商的货款，他们分分钟都可以盈利，但他们就是不盈利。现金流这么好，为什么要盈利呢？现金流对于个人财富同样重要，对于很多刚刚工作的人而言，只要3个月拿不到工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工作的意义在于一个预期，不管你的工作成绩如何，每个月固定的时候你可以领到一笔钱。这个预期太重要了，因为有这个预期，你才敢租房子，银行才会给你发信用卡让你提前消费。小额贷款不要任何抵押担保，只要你有工作，你的所有消费习惯、婚姻、家庭、养老计划都是建立在稳定现金流预期上。事实上，工作包括稳定的兼职或 或自由职业，是大部分人一生中唯一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的地方，这才是工作最大的意义。可能有人不同意，真正的有钱人都是做生意或者搞投资，这不也是收入吗？实际上，这两样事业在最初的很多年都不能产生稳定现金流。先看投资，如果做实业投资，也许你一不小心投出个未来的腾讯阿里，但现金流肯定是没有的，只有一笔不太容易变现的股权。如果是金融类的投资，表面上看股票卖了就是现金，但你不会卖的，亏了你不会卖，一卖你的亏损幅度就变大了，赚了你会卖但不会拿出来，知道自己能赚钱，你只会扩大投入。现实生活中的职业投资者，既要让本金增值，又要为家庭生活提供稳定现金流，其资本的年化收益率起码要能覆盖两年的家庭生活开支。如果你家庭年度开支是30万，年化收益是 12%， 你的可投资资本起码要500万。所以，在达到这个资本积累之前，投资不可能代替工作。那么创业做生意呢？创业做生意不但不能产生现金流入，最初一段时间还要现金流出。用你的家庭积蓄，就算你的公司做得很好，你能获得的现金流其实还是工资收入。那么作为股东的分红回报呢？除非你想做个小企业主，否则你应该不会把企业的盈利变成家庭收入，或者占用企业的现金流。而且小企业主抗风险的能力有限，你能安心给自己发几年工资呢？大多部分选择创业的人都基于一个重要前提，现金流的边际效用递减。什么意思呢？比如你工作第一年年薪5万，个人可投资资产5万，但到了工作第20年，家庭年收入50万，家庭可投资资产达500万。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增加，收入现金流对你的作用也会降低，此时投资和创业才是理性的选择。如果过早地走上这两条道路，你的生活兑现金流的需求跟你的事业和生意兑现金流的吞噬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当然，年轻人创业也不是不可以。还有一个相对难一点的方法也产生现金流，这就是负债。马化腾的个人财富是2600亿，腾讯的市值是3万亿港元。前者是他拥有的财富，后者是他控制的财富。富人并不一定指那些能拥有很多钱的人，而是能通过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形式控制很多财富的人。所谓有限责任，就是说公司出事了，股东仅损失出资的部分，而不影响个人财产。但公司发达了，你仅以出资就能控制整个公司的资产控制，之所以要加引号，并非真正的控制，其控制力的强弱取决于个人能力。以老赖贾跃亭为例，他之所以现在有巨额负债回不了国，并不是乐视公司的债务算到他的头上，而是他当初为乐视借款做的担保，所以他才能申请个人破产。一旦个人破产成功，他又可以，不是他的公司又可以得到新的债主，继续他个人的造车梦了。这就是第一层杠杆，既能放大个人财富，又能保护自己。很多人都知道想要快速变富就要上杠杆，可他们却不知道那些有钱人上杠杆之前先要系上安全带，而不是像他们一样借钱炒股，让自己完全暴露在风险之中。当然，仅仅是这一层杠杆并不能让你成有钱人。每一家公司都有一张资产负债表，公司所拥有的资产中并不都是赚来的，还包括了一部分负债带来的资产，包括用银行贷款买设备。 用白条向下游供应商进货，以年卡的形式预收消费者的钱。资产负债率是公司所有资产中负债的占比，数字越高，说明这家公司越擅长用别人的钱赚钱。比如按规定，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最高可达 92%， 所以银行自己其实没钱都是借来的。为了掩盖没钱的本质，银行必须在最昂贵的写字楼里办公，这就是第二层杠杆，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负债。你可能要说了，我也有杠杆啊，买房欠了银行上百万的房贷，可我怎么就变成了坐拥千万资产天天挤地铁的房奴呢？答案就在前一部分，就算你坐拥千万房产，你的现金流只有工资，房子不但不产生现金流，巨额房贷还要把你的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现金流出，所以你才变成了房奴而不是有钱人。而创业者产生现金流的方式，通过两层杠杆几十上百倍的放大能控制的资产，在从企业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中，以合法的手段导入一部分成为自己个人的现金流。这就是杠杆的两面性，如果能带来正的现金流，杠杆资产会让你变富；如果带来的是负现金流，杠杆资产会让你变富。所以上杠杆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企业要尽快产生正现金流，而且资产规模与现金流要匹配，不能老是投资，老是在研发产品、生产产品而不是卖产品。老贾的问题就在于当年乐视步子迈太大扯着蛋了，现金流的增长没有能跟上资产的增长，导致被杠杆反噬。第二点，经营企业创造的经营性现金流入要几十倍的高于自己上班时的收入才划得来，因为这些现金大部分要给员工发工资，用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能变成个人现金流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正是输在了这一点上，大部分创业者其实都在反过来给员工打工，为员工的现金流而苦苦求活。可现实是，即便创业创造的现金流未必大于高级白领，那些有进取心的人还是愿意选择创业这条道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生还有比现金流更重要的东西。马克思·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本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率先在西欧产生并获得成功，源于新教对人们的影响。这些信奉新教伦理精神的成功企业家有一种坚定信仰，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为了证明这一点而积极工作，怀着宗教般的热情赚钱，从事商业和经济活动。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赚钱本身并非是目的，财产也并非属于个人，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预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代。所以像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巨富，总是以对待赚钱一样认真的态度对待花钱。在公司的第三张表，利润表中，大部分人都更关心收入项，但对企业家而言，支出项所代表的价值更大。收入项目对应的是产品和服务，利益相关者只有客户和消费者，而支出项目的价值更加广泛，生产成本和费用关乎下游供应商的利益。工资是给员工的价值，税收是为国家提供的价值。你的研发支出提高了国家的科技实力，你的公益支出完善了整个社会的互助体系。现金流的目的是为了活下去，而支出才是一家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体现。同样，一个人的财富也来源于现金流，但体现出这个人价值的却是支出。 以前有一句话，你花在美国货上的每一分钱，最后都会变成打到你头上的导弹。这句话不好，但逻辑是对的，所以更好的表达是，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下一票。理论上说，一个人一生中赚到的钱跟花掉的钱都是相等的，而我们很大的概率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有钱人。所以认真地花好每一笔钱，其意义并不亚于如何赚到更多的钱。上面的三节对应的是企业最重要的三张财务报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在人生的经营中，你同样需要把握好这三张表。首先，你需要现金流量来实现活下来，还要向周围的人证明你活得稳定。财务很可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儿女、好朋友、好伙伴、好老板。其次，你需要资产负债来尽可能地扩大你的人生边界，合理使用杠杆，加速发展，集中资源，并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尝试人生的更多可能。最后，利润表告诉你，你所拥有的东西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代替这个世界保管的东西，和你为这个世界付出的东西，它们才组成你的人生价值的大部分。让我们用《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里的知识来总结一下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有不被钱所收买的工作，如果你能抗住诱惑，你就跑赢了大多数。富爸爸就曾告诉罗伯特，没有被钱收买是个好事情，因为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他们会被人生当中的恐惧和贪婪控制。什么恐惧？没钱的恐惧，对于没钱的恐惧，会促使他们努力工作，就像一个拴在磨上的驴一样，所以他们的人生就一直都在这个怪圈里面，被恐惧和贪婪控制，拼命的工作。正是因为恐惧的心理，人们才会想要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这种恐惧是害怕付不起账单，害怕被解雇，害怕没有足够的钱，害怕重新开始。所以为了寻求保障，他们会学习某个专业，然后拼命为钱工作，大多数人就成为了钱的奴隶，然后他们就把怒气发泄在他们的老板身上。人常常跟随自己的情绪做出反应，而不是跟随自己的思想。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是金钱在支配和控制自己的生活。他告诉孩子们要留意可以挣钱的途径，说，如果你们能够看到一个机会，就注定你们会在一生当中不断发现机会。而罗伯特也照做了，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他把那些便利店扔掉的连环画给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地下的阅览室里面，然后让自己身边的那些小孩子买票去阅览室里面看连环画。那些连环画是对于商店来说卖不出去，但是在他这却租了出去，他就赚了一大笔钱，生意还不错。他们学习到了什么叫做让金钱为自己工作，即使他们不在那个店里面，不在阅览室里面看着，钱也会为他们工作。他们体会到了这种感觉。在穷爸爸家里，穷爸爸告诉作者，我们要努力存钱，努力存钱，不然一天突然没有了工作，你该怎么办？可是富爸爸却告诉他，别为钱工作，而是让钱为你工作。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却实过着这样的生活，一方面对于薪资不满意失望，一方面钱不够花又不敢辞工作，一直得拿着可怜的自己看不上的薪水，还要一直抱怨。富人之所以越来越富，穷人之所以越来越穷，中产阶级之所以总在债务的泥潭当中挣扎，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金钱的认识不是来自于学校，而是来自于家庭。现在许多人也知道了理财的重要性， 可就是通往财富自由的道路困难重重。我们先说第一条障碍，就是大多数人不懂得怎么学习，他们就是为了钱而工作的。比如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人吐槽自己做的辣酱比老干妈好吃，自己做的汉堡也比肯德基麦当劳更香，那为什么成功的是别人而不是他们呢？我认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销售，也没有商业体系，所以他就只能成为一个做汉堡、做辣酱跟做饭的人。所以罗伯特就告诉我们，人不能只有一个技能，你得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在大学的时候是有专业的，然后到社会上，你会发现大多数人也在提倡一定要专业，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作上去做精进。但是这样会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某一天，一旦你的技能不再被需要，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你基本上就会被抛弃掉了。罗伯特还建议说，一定要学，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去学销售和对市场营销的理解，这是每个人都要必备的技能，只有拥有了这些技能，你才会跟人打交道，才会跟家人打交道，才会跟公司的客户打交道，才会跟整个社会打交道。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之所以发不了财、赚不了钱的原因，就是早早就停止了学习。我们人群当中还有一小部分人有这样的心智，他们能够把失败和失误当成是学习的机会，但是大部分人不能。大部分人都在追求完美，我不要犯错误，我不要被人嘲笑，我不可以失败，我也不能跌倒，不然我就接受不了。这是这大部分人的想法，所以你看，克服恐惧说起来简单，但你再往下看，它是一些深层次的价值观的东西，失败有没有价值，就决定了你怎么看待机会，决定了你能不能迈出那一步。学习财商，实际上并不难，但是去改变你的这些思维和价值观是很难的。请时刻提醒自己，克服那些会对你有影响的困难，突破后，你会发现财富离你又近了一步。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只能先学会专注于我所能控制的事情，我自己。如果事情必须改变，首先改变的就是我自己。一定要关注自己的事业，千万不要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工作。麦当劳创始人在讲座的时候就问底下的同学，你们知道我是靠什么赚钱的？他其实是靠房地产赚钱的，他拥有很多繁华地带或者十字路口的房地产，然后把这些开成连锁店，他就靠这个赚钱。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房地产商，这个才是他最重要的业务。什么叫事业？什么叫职业？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罗伯特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他就问别人，你的事业是什么？别人就回答，我在银行工作，我是一个银行职员。然后他就问别人，这个银行是你的吗？一般情况下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然后对方就会说，这不是我的银行，我只是在那里上班。这个人就混淆了事业和职业。大部分人有的那个东西叫职业，我们这辈子都依赖于这个工作。实际上依赖于工作的大部分穷人跟中产阶级，他们等于是没有经济基础的，等到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他们手头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资产，他们买的车在不停贬值，他们就会陷入人生的困顿当中。这些人就没有关注过自己的事业，可是关注自己的事业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开个公司？虽然有些人会开公司，但其实不是一定得开。你事业的重心实际上就是你的资产项，不是你的收入项。什么是真正的资产？什么样的资产才不会导致自己被困在债务当中？罗伯特把真正的资产分为了几类，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一类叫做我不到场就可以正常运作的业务，我有个业务为我赚钱，而且不用到现场去。如果我必须到现场去工作的话，那就不是我的事业，是我的职业。第二种是股票，第三种是债券，第四种是能够产生收入的房地产，第五种是票据，第六种是版税，不管是音乐的还是手稿、专利，都可以带来版税。第七种就是其他有价值的、可以产生收入的或者有增值潜力的、卖得比较好的东西，这些都是真正的资产，你去获取你喜欢的资产就可以了，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业。高薪不是不好，有谁不喜欢高薪呢？重要的是老板以高薪来诱惑你为他赚钱，而导致自己忽视自己的事业。因为不断的高薪，所以消费也就提高了，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导致我们更加离不开高薪工作，这也就是高薪工作的陷阱。其实人们的生活永远被这两种感觉所控制，恐惧和贪婪。假如罗伯特选择了接受$2每小时的工作，那么他每周六按时上班赚来的钱会拿去买新的棒球服、新的画本，他的却消费水平提高了，可是他也离不开这份工作了。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同样的道理，体验过高质量的生活，就无法回到那种低质量的生活了。想起巴菲特的一句话，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在别人恐惧的使我贪婪。不从众，不冲动，按照自己的速度前行，才能走得又快又稳。金钱是一种能量，是参与世界的媒介，花钱与赚钱都是参与世界的方式。希望大家不会被金钱的数字限制住自己的人生，而是去发现真实世界，通过帮助、感谢、体验，去主动更多的与世界互动。当自己不断给出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东西回来，能量就这样流动了起来。有缘人，感谢你全部听完，希望你也能在财富之路上一帆风顺。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你的经验，我会在评论里回复和鼓励你。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能量，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